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9月7日，由于刚好遇到美国的劳工节，所以今天美国股市休市。今天的财经头条与网友一起分享如何利用人工智能的工具来提高我们投资理财的效率。由于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现在很多网友日常生活当中已经离不开各种人工智能的工具了。那么就有网友提出来，希望 LT 来交流一下，就如何利用人工智能的这些软件来帮助我们获得更好的投资效益，或者让投资变得更安全。 LT 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也不是一个深度依赖人工智能软件的科技达人，只是把自己学到的一点经验用这种抛砖引玉的方式与网友分享。所以欢迎呢网友们在评论区把自己的一些经验呢与大家分享。第一个呢，通过过去一年的这种实践， LT 用的比较多的呢是在四个方面与人工智能软件合作。所谓的合作，你不能依赖它，它会起到一定的作用。就经常用的是哪四个需求呢？第一是对财报和基本面的全面解析。就你做任何投资理财，你第一步必须要做的功课呢，是对你投资理财的标的，你对相关公司的基本情况、运行的状态以及发展的前景，你必须要有一个非常全面清晰的理解。但是网友们经常会遇到的问题是，就我拿到财报以后啊，我不一定看得懂，有些我能看懂呢，由于自己的阅读习惯常常会挂一漏万，就次要的看得很认真，而主要的呢被忽略了。但人工智能呢，它按专业的阅读方式、专业的分析方法，它会对财报以及对你要购买的理财产品呢，它会做一个非常全面、详细、准确的分析的。所以这个会节省我们大量的时间，也会避免我们的一些低级错误。这个是运用是最多的，就几乎现在不需要自己去逐字逐句的去看了。第二个应用场景呢，是对市场信息和宏观趋势进行过滤。因为作为一个投资理财者，你受到的干扰信息啊，就是别人刻意来影响你的，把你往错误路上去勾引、去勾带的这种信息是最多的。你比如说网友们经常谈到高盛的报告反向指标问题，它确实是有些卖方市场的资讯，它就是要故意引导你朝一个他希望的方向去做，但他自己呢，他又不往那个方向去做，他希望你去做铺垫，希望你去做韭菜。包括重大的经济数据发布，每个人解读立场不一样，解读的方式也不一样。所以遇到这样一些纷繁复杂的信息，你又必须得了解的信息，与你投资理财相关的信息，如何去甄别呢？除了我们个人的经验、个人的思维去甄别、去筛选之外，就人工智能软件它也会相对客观的比你自己啊更清晰的进行梳理、归纳、筛选。你比如中国的网友，今天看农行的股价怎么大跌啊，有人会这么说，有人那么说，那么你询问一下人工智能软件，它可能会相对比较客观的。因为 LT 注意到有一些中国的财经名嘴啊，在把中国股民往沟里带。比如说明明中共3600亿向银行保险注资，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但是呢财经名嘴啊，人家要引导，这个是中央支持银行啊实力增强。实际不然，你看股市的反应它非常客观、非常直接的。所以你用人工智能软件来帮你解释，它很容易来甄别这样一种啊舆论带风向的。第三个应用场景呢，就是技术指标与交易的策略，它会给你提供一个参考的意见。你比如之前 LT 网友分享过的，就以往啊定投标普500指数很机械，但是今年人工智能它就提出一个新的优化定投的投资方案。就你大体上还是定投标普500指数，但是它可以帮你判断一个季度内或者是半年内，集中把几个月的定投投在某一段相对市场啊低点或者疲弱的时期。所以这个它会大大提高你啊投资的回报和投资的安全性。第四个应用场景呢，是建立客观的投资对话与复盘。这个呢是 LT 用的比较多的， 就是我们有时候思考问题啊，你总是在下意识的在为你既定的立场找理由。如果你认为市场形势好，你满眼看到的都是好消息，这个是非常奇怪的一个现象。但怎么避免自己先入为主或者自以为是呢？人工智能它这个就非常有意思，你可以设定它的角色，你就告诉它，你来站在我的对立面，比如说我今天打算买这只股票，你来帮我分析不买的理由，就是让人工智能站在你的对立面来纠正、警示或者是修复你的一些判断。当然前提是你自己也要有鉴别能力，你别三下两下被人工智能说服了，就让人工智能做反向思维挑战。这个主要是避免了我们在思考问题的时候啊，出现一些低级错误，对一些重大的风险因素遗漏了，没有考虑到它起这个作用。那么第二个方面与网友分享的感受呢，是对于运用人工智能软件来帮助提高投资效率啊，你要注意三大防范原则，就它并不是啊有益无害，它有时候也有害处的，你至少要防止它的三大害处。第一呢，是目前的人工智能运用软件，包括美国最先进的，它在与你对话向你提供建议的时候，它都存在一些幻觉，就本来生成式人工智能是应该它根据它掌握的信息，通过网络上的公开信息它综合以后向你提供建议的，但是现在人工智能软件它有推理能力，它的推理能力呢，它就经常啊，由于技术目前还是初级阶段，它经常出现一些幻觉，它不知道的它假装它知道，它明明没有依据的它胡乱的给你一个答案，这种事对你啊要做投资决策的时候，这个是一定要提高警惕的。所以对人工智能给你提供的，如果涉及到你的决策，你本来不想往东，最后听了他的意见你想往东，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你需要啊多方面的检测，更需要去找一些原始的数据、原始的报告进行核实。第二个呢，值得防范的呢，是这个人工智能它会迎合你的，它会猜你的想法的，就你想往东，一旦被它判断出来，它会给你讲一大堆东边怎么好西边去不得，它是缺乏独立意识的，就这一点我们在使用人工智能软件的时候一定要有这个概念。第三呢，防范的原则就是要练就一种习惯，不要太把人工智能当回事，要避免的习惯性的盲从人工智能。就对于我们普通的投资者而言，人工智能它只是放大研究效率的杠杆，它会看得比你快，归纳得比你快，但是它并不是保证获利的这种名牌机器，或者是它是一个保证，它没有这个功能的，它也不承担这个职责的。那么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呢，是我们谨慎的使用人工智能软件来帮助我们投资理财，有哪一些有效的提问方式，也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 skills。 因为人工智能它回答问题，它提供方案的水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提问的方式，你是个弱智的提问的方式，它就给你弱智的答案。 LT 认为经常使用的或者被公认投资理财经常使用的提问方式有四个，是值得网友们来共享的。就第一，你提问人工智能软件之前，你要给它一个明确的角色，那么这个角色定位，就公认比较好的提问方式呢，就是假设你拥有20年的经验的华尔街资深的风险管理师，请用精炼的商业语气分析以下财报数据，就类似这种啊角色的定位，你要敢给他提要求，而且是高标准的要求。那么第二个呢，这个提问的技巧呢，就是要习惯让人工智能分步思维，你如果笼统的要他给答案，人工智能软件都胆子大得很，懂不懂的事再复杂事他会给你一个简单答案的。那么你真正的要想让人工智能对你的决策有帮助，你得迫使人工智能来分步思维。你比如说举一个例子，你提问的方式，请不要直接给我结论，请一步步的拆解，第一步分析该产业的供需现状，第二步评估龙头公司的护城河，最后你再来推导这家公司未来的成长性。你比如说像这样的情况，让他给你提供一个公司的财报分析，他就会老老实实的。你如果不这样要求他，你说你给我分析一下这个财报，他马上跟你说好和不好，或者应该投不应该投，这个一方面容易被他误导，第二个你没有发挥他的思维能力和他掌握的这些信息量。第三个呢，这种提问的技巧就是刚才提到要善于让 人工智能软件呢提出反向挑战，或者美国人讲的恶魔代言人，就专门用人工智能软件来对抗自己的心理上的盲点和认识上的误差。就当你对某一个想法深信不疑的时候，但你底气又不足，你以为你看到了别人都没看到的东西，那么在这个时候你让人工智能给你唱反调。那么这种提示词或者这种提问的技巧呢，你可以这样表达，比如我目前看好某个产业的长期发展，理由如下，请你站在空头与反对者的角度，毫无留情地挑出我的这些观点中最脆弱的三个盲点。你把你的想法拿出来，你让他找毛病，而且呢，你必须得给我找三个最薄弱的环节，最脆弱的论点。他这个找出来之后，你自己再来思考，假如你认为他提出的一些挑战不能够说服你，你可能会去坚持你的观点。假如他指出你的问题，你发现确实有问题，我遗漏了，那就可以避免呢我们一些盲目的决策。那么第四类的技巧呢，就提问的技巧，就要善于啊进行结构化的对比。就当我们获得的信息很复杂的时候，我们人类本身是有一定惰性的，就明知道需要去做更多的比较，比如说老百姓经常讲的话，货比三家，但是真正做的货比三家呢又太麻烦。那么这种情况下，一定要善于利用人工智能软件。比如你的提示词可以这样表达，请从实际成本、流动性、税务效率以及市场占有率四个维度，用表格对比 A 方案与 B 方案的优劣。你看这个功课量啊就非常大，我们要自己做，你需要很多时间，但是这种事，这种让它比较各个角度、各个方面去比较，人工智能它就有长处。所以以上三个方面呢，只是 LT 非常粗浅的一些体会，这也是回应一些网友啊希望 LT 做相关方面的介绍，但这显然非常粗浅的，也欢迎网友在评论区分享啊自己的一些体会。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国际舆论对德国大众汽车啊裁员5万人这个事件的进一步的发酵。实际上今天国际媒体啊有关德国的问题关注更多的是昨天德国东部地区的一些选举，但是这个 YouTube 好像很忌讳谈论这方面事，那我们就不在这地方谈，我们还是从经济角度来谈这个德国。法新社和德国的这个画报啊或者图片报都对德国大众汽车的这次裁员进行了深度的报道，特别他们都拿到了德国大众汽车集团的内部文件。法新社报道称，德国大众已批准一项计划，将再裁减5万名员工，加上先前已达成协议的另外5万人，总计将裁员10万员工，相当于大众全球员工总数的 15%。 那么这份文件让舆论感到最震撼的呢，是德国大众他公布了一组数据，说德国本土的恩登车厂每辆车出厂成本是4850欧元，而在中国天津的工厂同类的车型成本只有1078欧元，也就是说德国的工厂的成本是天津工厂成本的4倍多。那么德国图片报他进一步介绍他们拿到的内部信息，就德国恩登车厂的工人每个小时的时薪是74欧元，而天津工厂的工人的时薪只有12欧元，就德国的工人的工资啊，差不多是天津工人工资的6倍还多一点。但另外一方面，就德国恩登车厂的每年有效的工时只有1282个小时，但是天津工厂呢就高达2065小时。所以啊，法国媒体、德国媒体都在研究德国大众这个问题，就根据他们的内部这个报告来讲啊，那是无解的，就没有办法救德国的大众了。你成本比别人高4倍，你的关税才多那么 30%， 你怎么去竞争啊？还不要说跟中国汽车厂竞争，就德国汽车制造商自己跟自己竞争，你都要放弃德国的工厂。所以这一次德国大众裁员10万人，他中国的员工他只裁1600个，就几乎不受影响。那么对于这个新闻事件， LT 想与网友啊一起来深度的解析一下。实际上德国大众这个案例里面，你能看到中国与德国的经济竞争，它也能够折射出来中国与美国、美国与欧洲的经济竞争。你看我们来一起来拆解一下，就这个问题啊还是非常有意思的。首先第一呢，德国大众的这个中国工厂与德国工厂的效率的比较， 它能够让我们得出什么结论呢？实际上德国媒体很容易看到一个简单的结论，就与中国的工厂相比，德国的工厂人工更贵，有效工时更少，单人产量更低，就样样竞争不过中国。那么德国大众如何应对这样一种明显的比较劣势呢？就德国媒体报道，它也很简单粗暴，德国大众应对的方式呢，就是裁员，裁德国人，减少车型，就减少在德国生产的车型，降低工厂成本，提高产能的利用率。而且它这种减少啊，还是很暴力的，就它计划到2035年，它要把在德国生产的车型数量削减一半，把产品配置的复杂程度降低 75%。 你做简单一点，可能效率会提高一点，但它又会影响产品的竞争力。那么第二个，让听想与网友分享观点。你看德国大众他拿出来这个比较啊，他让国际舆论看到了一个以往啊忽视的问题。就以往中国的汽车产业与欧洲与美国相比，舆论闭着眼睛说，就中国人呢、太便宜，工人太便宜，低人权优势。但是德国大众拿出来的这个报告啊，你能看到除了低人权优势，工人便宜以外，中国工人的效率比德国工人高，就不谈工资，就工时效率中国工人高，而且呢它的综合成本中国低，就它的供应链零部件的成本、产能的利用率、工厂的效率、能源、物流、产品设计到产业集群，就现在啊德国汽车跟中国汽车比，它不仅仅是人工便宜了，就整个产业链的成本中国都比德国要便宜，而且便宜很多。这个是以往啊西方舆论没有形成共识的。所以真正便宜的不是工人工资的便宜，而是整个制造系统没有办法跟中国这个系统相比。那么第三个与网友分享观点，为什么特斯拉没有像德国汽车这么不堪？就特斯拉他不至于说去把美国的工人裁减了保中国的产能，特斯拉为什么没有遇到德国大众的这种尴尬？你看这个他就进一步揭示啊德国欧洲啊自身的问题，就除了与中国的物化竞争以外，实际上政策上欧洲德国是出了问题，是在自毁长城的。首先第一，特斯拉它是靠它的科技领先，靠它的超级现代化的生产方式，它让特斯拉的生产成本与中国的竞争同行成本差距缩得最小，就特斯拉与比亚迪成本上也有差距，但差距不像德国汽车制造商那么大的差距，因为从生产效率来讲，特斯拉的生产效率比中国工厂生产效率要高，它前提是它投入了先进的这种生产方式。第二呢，特斯拉在中国也形成了本地化的供应链，它 96% 依靠当地供应，它在中国生产它也是零库存，所以它敢跟中国同行竞争。第三呢，是美国政策它封死了特斯拉的后路，就是一辆上海生产特斯拉一辆都不能卖到美国来，所以马斯克特斯拉死了这条心，你只能去跟中国人缠斗。反观德国，德国它是允许在中国生产的德国车返销德国，返销欧洲的。那既然有这条路，人呢都是有惰性的，那我为什么不走这条路呢？所以他宁肯关掉德国的工厂，宁肯去裁减德国的员工，他要强调他的中国化。包括大众，包括奔驰宝马都提出来做中国企业，他们甚至做出过这样一种假设，即便德国汽车完蛋了，我是个中国汽车产业，我还可以向全世界、向欧洲、向德国卖我的汽车。那么有这条退路，或者有这条相对比较舒服的路，那我为什么要去提高我的生产效率？为什么要去跟中国的同行进行白热化的竞争呢？所以啊，欧洲这些汽车制造商看似东边不亮西边亮，看似脚踏两只船，实际上是在毁德国那条船。大家想想，假如美国允许上海特斯拉返销美国的话，即便加上关税，那马斯克也没有必要在美国、在加州、在德州这么大力的去建新工厂。那么第四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是，从德国大众、特斯拉他们在中国市场与本土市场的关系来看，仅仅有关税封堵啊是不够的。美国对中国电动车 100% 关税，欧洲呢还很文艺的弄了个 30% 几，根本就挡不住，美国 100% 关税也挡不住。给大家举个例子，谷歌的 Waymo， 就谷歌的这个自动驾驶的出租车，他们一口气从中国进口了3200辆极客的电动车，那 100% 的关税 怎么没挡住呢？因为谷歌算了一笔账，我赢宁愿交 100% 的关税，也比在美国买电动车便宜，所以关税根本不是问题，挡不住的。但是为什么除了谷歌大批买了中国电动车之外，其他的美国经销商为什么没有在美国来卖中国电动车呢？这个就是美国与欧洲啊最大的不同。就除了关税壁垒以外，美国啊它还有一个非常强大的非关税壁垒，就它找了一个国家安全的原因。就中国电动车，你的数据不安全，你是一个移动的数据收集器，因为你电动车要自动驾驶，当然要收集数据。美国它又不让你在美国搞本土的数据中心，所以你中国电动车来了都是属于安全风险，所以以国家安全的名义对中国电动车一票否决。那么谷歌3200辆怎么解释这个事呢？就谷歌它在美国政府严密的监督下，它把中国的数据收集系统全部拆毁，全部隔离，就这个它能做到，其他公司你做不到，特别经销商根本没有能力做这个事。所以反观欧洲，本身 30% 几的关税根本就挡不住中国电动车的成本优势，因为你看光人工你比人家贵4倍啊，你的有效工时只有人家的一半啊。那目前中国的汽车制造商认为啊，这点关税根本不是问题，就中国的电动车目前它达不到特斯拉那种水平，它如果能够达到特斯拉那种水平呢，它在欧洲销量还会更高，或者德国的汽车行业解雇的人会更多，关门的会更多，但这个趋势你很难阻挡的。所以从德国大众的这个报告，以及欧洲汽车与中国汽车的竞争，美国汽车与中国汽车的竞争，欧洲对中国汽车的政策，美国对中国进口汽车的政策比较来看，相信网友们能够感受到德国大众的问题，欧洲的问题啊，是他们自己造成的问题。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啊，就德国政局的一些变化，极右势力的一些兴起，你就容易理解了，它不完全是一个意识形态问题。就德国欧洲面对新的市场竞争格局，他们的思维还停留在上个世纪，特别是德国政府对大众提出来的中国化，奔驰提出的中国化，他们无论是在经济上还在政治上都非常麻木。所以本质上不是德国大众在智慧长城，本质上是德国的决策者在智慧长城。另外一个方面的问题呢，也值得网友关注，就中国啊，也不是好的像一朵花，就中国的汽车有自己的毛病。今天中国工信部市场监管总局发了个通知，它就反映了就中国汽车行业自身啊也存在非常艰难的问题。我们分享中国第一财经的报道，就中国主流车企账期长至187天，官方发文要求规范账期管理。就今天两部委的这个通知要求，要推动汽车企业规范采购货物、工程、服务等账款支付。一般生产性物料应该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验收，装车验证的功能性零部件应该在5个工作日之内完成。工信部表示，少数车企存在延后起算时间、过程管理不规范等变相延长账期的问题。据第一财经报道，今年8月底主流的车企应付账款周转天数的均值达到187天，也就是说欠款欠半年成为一个主流的规则了。那么这个问题为什么是中国的汽车行业的一个非常致命的问题啊？因为这会极大的影响财务的效率的，它也会大幅增加一些产业的风险的。更可笑的是，去年中国工信部大张旗鼓的来解决啊账款拖欠的问题，明令要求支付账期不得超过60天。就去年的整风运动啊，主要是针对比亚迪搞他的什么迪票，用代币券来拖延人家供应商的货款，工信部要求60天，也就2个月，最多拖2个月。但是搞了1年，现在啊，原来拖2个月，现在变成了拖半年了。它反映的是中国汽车业目前这种啊生产上的蓬勃发展背后是一种啊自杀性的竞争方式。你看刚才讲的特斯拉在中国，它能做的零库存，所谓零库存，它能够做到账期的及时支付，在这方面特斯拉相比其他中国汽车制造商它有它的优势。你如果都这么长时间去拖欠的话，这个产业链会很脆弱的，遇到一个风吹草动，遇到一个金融政策的调整，它就会出现大量的倒闭的。就过去朱镕基拼命的弄整治三角债还没有这么严重， 现在整个全行业这个账款支付周期弄了187天，这在其他国家是难以想象的。所以德国、欧洲与中国的这种产业竞争，他们有他们一些劣势。中国呢，在目前竞争表现出来一些优势背后，也有一些中国啊固有的深层次的矛盾和风险。当然这种问题的研究和分析是各方自己找自己的问题。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有关中东局势的两个信息，我们做个简单的通报。第一，路透社报道，伊朗誓言对美国空袭做出回应，称美国能源公司设施暴露在外。今天伊朗官方威胁称，如果美国对其资产发动新的攻击，伊朗将予以报复。伊朗警告说，美国在中东地区能源生产链规模庞大，如果美国打击我们的资产，你们也会遭到打击。就这个它还是反映伊朗对美国击沉它三艘啊巨型油轮呢、是感受到巨大痛苦的，就还在为丢了三艘油轮呢、在嗷嗷叫。但是这种威胁 LD 感觉它还是很弱的。第二个相关最新信息也是路透社报道，以色列空袭黎巴嫩南部城镇，造成12人死亡，局势升级，担忧日益加剧。周一凌晨，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的一座城镇空袭，造成12人死亡。以色列军方表示，已采取措施减轻对无辜人员的伤害，包括使用精确引导武器和空中侦察。军方称正在审查有关空袭导致无辜人员受伤的报告。那么这个新闻呢，它传递的最强烈的信号呢，是中东局势又复杂了。因为美国之前是强力的压制以色列，阻止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那么以色列再次啊启动对黎巴嫩的目标的袭击，它增加了这个区域的局势的复杂性。当然现在伊朗与美国也没有处在停火的状态，所以伊朗也不好为这个事儿去发作。第四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今天中国的热搜新闻，也是中国各大社交媒体啊热议的新闻事件。我们分享啊香港星岛日报的报道，郭德纲踩到红线，中国官方通报歪曲篡改抗战歌曲。中国相声演员郭德纲在一场演出中改编红歌，踩到红线。武汉官方今天通报，指郭德纲歪曲篡改抗战歌曲，给予演出主办公司和演出场所警告以及罚款处分，对涉事人员严肃处理。事件发生至今，郭德纲已无公开演出。郭德纲7月24日晚上在武汉举办的济公活佛商业演出中，将中共抗战电影《铁道游击队》主题歌《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中的一句歌词“微山湖上静悄悄”改唱成“紫禁城中静悄悄”，被民众举报。随后演出全部延期，整个8月份从舞台上消失。中国央视报道称，郭德纲歪曲篡改表现抗战的著名歌曲，造成恶劣社会影响。那么对这个热门新闻事件， LTV 网友分享三个方面观点。就第一，今天中共的党媒一股脑的谴责郭德纲踩到了红线，这是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定性。因为今天中国网民很多都在议论这个问题，哎，这个红线怎么出来的，怎么从天而降？就中共设定红线或者是制定红线，他们有没有一个公开的说法，有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所以这个弄得中国网民呢议论纷纷。因为中共的这些政治红线，它都是随政治空气变化而变化，随国家形势变化而变化，甚至是随领导人个人的心情变化而变化，神出鬼没，防不胜防。所以今天中国网民议论的焦点呢，并不是郭德纲踩了哪一条红线，议论焦点呢非常意外的呢放在了这个红线怎么产生的。你从郭德纲犯事的这个改歌词本身也能反映出来网民为什么聚焦红线在哪儿，为什么红线呢突然从天而降。因为你看他修改的歌词，原来微山湖上静悄悄改成紫禁城中静悄悄。你看紫禁城它是个反动口号吗，或者政治违规吗，也说不上来。你说紫禁城静悄悄这个本身有多么严重政治问题吗，你也说不出来什么政治问题。但是官方他就认定抗日歌曲红歌，你把它改了就是事儿。所以即便郭德纲今天被严惩被处罚，但是中国网民仍然搞不清这个红线呢在哪。就红线本身具有 高度的不确定性。所以每当出现了这种啊被封杀，人们都会问这个法律允许什么，就法律是怎么规定的，你找不到答案。相反，中国网民呢更愿意去议论领导现在喜欢什么，最近政治空气怎么样，这个不要去顶风而上。所以这个红线实际上在中国网民理解啊，就是有和没有的那种所谓的风顶风。谁说得清这个风和顶风呢？只有当局者，而且他还是一个动态的，他还总在变的。你像郭德纲改这种歌词在相声里面比比皆是，你如果认真的去推敲的话，就有一些啊更得罪中共的，但是就郭德纲这个你一说我就宣布红线。所以郭德纲事件给中国民间舆论带来最大的冲击的是这个神出鬼没的红线，你找不到依据的红线，但是呢它有杀伤力无比的红线。第二个与网友分享观点，中共为什么要让这种红线从天而降神出鬼没，为什么不给老百姓一个底牌明确的划线？它实际上这里面是有它的政治逻辑的。从专制政府独裁政府来看，它让这种红线呢不确定，让这种红线神出鬼没，本身就是它一种政治设计。就你民众害怕红线，但是又不知道红线在哪，就这种效果对统治者来讲是最好的。因为它能够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呢？就能够增加全民，增加普通民众自我审查、自我监督、自我举报的这样一种社会氛围，远远好过把红线画在墙上、画在地上。你包括中国网民现在都练就了一身啊言论自我审查的本领，甚至是亲友之间都还互相提醒，哪怕是在家宴当中，你谈到一个什么问题，一定会有长辈亲友提醒，这个话不能说，这个踩到红线了。所以人人都知道红线，人人害怕红线，人人监督，用红线监督别人，这个是中共的红线治国啊它最大的意义所在。如果红线很清晰了，那不就变成了依法治国吗？那党的这样一种恐怖执政，党的这种威信还怎么形成呢？怎么来呢？所以郭德纲事件舆论聚焦的这种神奇的红线，从天而降的红线，神出鬼没的红线，它是中共啊意识形态管制言论管控的一个大法，是故意的。所以它增加了中国老百姓的一些痛苦。你如果真的是写在法律上，写在规矩上，人们会减少一些心理压力。正是这种神出鬼没从天而降的红线，弄得人们呢提心吊胆。那么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中共画红线也有被嘲笑的。你看这次郭德纲事件让中国民众啊感受到红线的威严，红线的可怕，但实际上在另外一个领域，中共的红线呢又成为一个笑话，而且是国际笑话。就中共对外画红线远远不如对内画红线那么权威，那么有效。比如在跟美国打交道问题上，台湾问题上，中共不断的画红线，美国不断的踩红线，就今天画我今天踩，那中共什么办法呢？你踩了我再画，你踩我这条红线我退后几步我再画，我总是能画红线。所以中共对外画红线呢成为中共最不堪的一个象征和代表，也成为中共执政的一个软肋。就中共在这一方面他很不善于表达，包括习近平上台之初，他学美国找一个新词儿，别老画红线了，你要啊关注顾及到我的核心利益。习近平发现这个词儿很好，他就把画红线呢都改成了核心利益。后来全世界都跟中共提意见，你哪有那么多核心利益啊，你不能吃个包子都是核心利益，就你说清楚你中国到底有哪些核心利益，你不能把核心利益啊当成个橡皮膏药到处贴。那么差不多呢从2018年以后，习近平呢不再提这个词儿了，这个确实是到处都是核心利益。那么他又重新拾起了之前呢万金油红线，就从18年以后核心利益不说了，就样样事都是红线。尽管现在国际舆论也质疑你中国哪来那么多红线，但是习主席好像他还没找到新的词儿，所以还只能够用红线作为对外斗争精神的一个图腾，在有和没有之间。但是在中国国内的问题上，习近平就要自信的多了。第一，我事先还不说红线，我让你们猜。第二，一旦遇到我不高兴的，我就宣布红线，我事后宣布红线。而中国人民呢也吃这一套，就没有明确的红线，就人民群众啊互相提醒，自己帮党想一条红线。所以中共也从对内的这样一种红线的模糊 他看到了好处，就红线越模糊威力越大。你看郭德纲事件，你看不到中共啊，他有一个禁止改变歌曲的清单，这个他没有的，从来没有的。但是我说你踩红线你就踩红线了，我说你造成恶劣社会影响就造成了。所以很多网民呢，他的体会是，哎呀，原来这个也不能碰。但是没有人敢去质疑你为什么事后或者突然抛出一条红线，没有人敢去这个质疑。这个就是反映了中国民众已经吸收已经认可了中共的这样一种对内的模糊红线。所以啊，他在中共的红线治国里面出现了一个非常大讽刺的红线的悖论，就网友们可以琢磨一下。你看中共对外画红线，他生怕别人不知道，生怕别人不当回事，而且早早的要把红线画出来，敲锣打鼓提示人们我这儿有一道红线。但中共对内他不让你知道红线在哪，他让你自己去琢磨红线，让你民间自己去互相检举互相揭发越过红线。所以对外红线是一个纸老虎，对内的红线是一种啊恐吓恐怖的威胁。所以郭德纲事件他未来会写进历史的，因为这是中共统治中共治国的一大暗器。最后再与网友一起分享华尔街日报的一个报道，中国外汇存底持续攀升，这是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最新的数据。8月份中国外汇存底增加了 195.5 亿美元，达到 34,380 亿美元。那么这项结果高于华尔街日报之前的预测的 34,250 亿美元。这些数据出炉之际，世界各地的政策制定者正在权衡如何应对他们认为受益于不公平的政府补贴的廉价的中国出口商品。对于去工业化担忧促使一些国家考虑增设贸易壁垒，并向北京施压，要求允许人民币升值，人民币普遍被认为估值偏低。本月初 G20 发表主席声明，除中国外所有成员国均予以支持。该声明批评了北京对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的依赖，并将焦点重新引向人民币。德国总理默兹也一直敦促与北京开展对话，因为他担心中国可能人为的维持人民币汇率的疲软。6月份默兹声称人民币被低估了 30%。 高盛最近的一份报告中表示，中共会允许适度的升值，每年对美元升值 3%-5%。 就中共认为这个幅度不会阻碍市场份额的持续增长。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今天路透社他有一个报道，就他预测中国8月份的出口仍然会啊大幅度的增加。就现在中国的贸易顺差，中国的外储的增加，它在数据上啊表现出来一种势不可挡。就今天公布的还只是外储的数据，下个星期公布的外贸数据，假如像路透社预测的大幅度增长，又会让中国的贸易政策人民币的汇率啊成为国际舆论的焦点，就低调不起来。那么这个背后究竟什么原因，实际上还是缺乏一些深度的分析深度的介绍的。但是客观上它为西方甚至包括一些发展中国家来批评中国的贸易政策关注人民币估值偏低这个问题啊提供了一些佐证。中共似乎也没有想缓解这个矛盾，因为中共要想缓解这个矛盾，它数据造假它都能够降低这个舆论的关注，但似乎它也不在乎这一点，所以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今天公布的外储结构上来看，中国国内的媒体呢聚焦在黄金的增加，就连续第23个月增加黄金的储备。但实际上你认真来分析结构，就中国它也在增加美国国债的储备。这个与之前呢上个星期与网友分享的中共为了遏制人民币的升值，要求商业银行存美元购买美国国债，诶，与那个信息也是相温和的。就他钱多的没地方去了，只有买美国国债。所以他增加外储不光是总额的增加，结构上他也做了微调。因为在过去两年他是持续的闭着眼睛减少美国国债的购买的，但是现在他又反弹了。那么究竟是为了向美国示好，为了习近平访美做的一种权宜之计，还是中共改变了他之前那样一种啊极端的与美国脱钩的外储政策，这个是值得我们进一步观察的。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现在国际舆论包括跟中国很友好的国家都在要求人民币升值， 那么中共本身他也不反对人民币升值，他只不过是担心过快升值。那么在国际压力以及中共本能的希望人民币升值，它会不会形成一种共振？就人民币这种升值的速度啊，会不会超出预期？这个就非常值得关注了。那么华尔街比较有共识的判断依据衡量标准，那就是明年中中共会不会允许人民币升值到 6.3，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察指标。甚至不排除到今年底中共就允许人民币升值到 6.3 6.4。 假如今年底出现这个状况，可能我们就会要迎来一场大戏，就人民币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对中国现有的经济、现有的这种出口状况可能就会带来大变局，当然也会带来非常大的风险和社会的震荡。所以 LT 认为目前人民币处在一种温水煮青蛙的状况，这个非常值得生活在中国的网友或者关注中国经济的网友啊密切关注的一个动向。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